亲爱的观众朋友，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再来看一下美国的移民政策问题。不过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倒有一个想法，就是在美国的电视广播或者报纸上呢，你绝对看不到什么爱国主义的宣传，美国政府呢也从来不会搞什么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教育。但是呢，无论在美国的城镇乡村，或者是闹市街头，还是幽静郊外的普通人家，那么随处都可以看见飘扬着的星条旗。美国人的爱国呢是发自内心的，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说教。而且他们的爱国呢也绝对不是爱什么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而是爱美国的精神，美国的自由民主，是爱美国的汉堡薯条、好莱坞电影。那么这一点对于许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国人呢印象深刻。好了，在节目一开始呢，我就先闲言几句，下面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3月9日，历史选择了这个时刻，将一件惊人的事件披露给了世人。事隔一个月后，4月12日，事件责任者在北京向全球表明他的清白。
也没有法轮功造谣中所说的什么地下室和焚尸炉，更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器官移植手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条件做器官移植手术。所谓的冀中营之说更是无中生有，关于器官移植更是无稽之谈。
不过原甘愿员工却做了相反的指证。这是4月13日在华府国家记者俱乐部由大纪元主办的新闻发布会。
我的名字叫安妮，曾经是住过沈阳市苏家屯，透露该集中营设在沈阳苏家屯辽宁省中西集合医院的一名员工。我主要从事统计工作，我的丈夫是该医院的一名医生。原谅我今天不能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原因是这几年我一直在逃避灭口中。我的先生当决定不再参与接受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时候，曾经遭到某机关的暗杀。我和我的前任丈夫在1999年和2004年间在这家医院工作。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接受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他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参与接受法轮功学员眼角膜手术，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除眼角膜。我指证这家医院发生了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脏器、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的害人罪恶。部分被强行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的活体被秘密扔进用锅炉房改建的焚尸炉里。我们医院的职工私下有的称锅炉房叫做分尸炉。我们医院锅炉房干活的这些工人刚来的时候他们都很穷，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能够积攒一些手表、戒指、项链等物料，数量还不少。医院的职工说这些首饰和手表都是从被摘除器官将要丢进焚尸炉里焚烧的学员身上扒下来的。医院职工说有的还没有死亡就被丢进去烧了。这些人真的很可怜。
我听说你们不单纯是烧锅炉，也负责焚烧尸体是吗？
对。
那我听说焚烧尸体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发现一些首饰啊、一些手表啊、项链啊这些东西，我收购一下可以吗？
那太远了，我不能去。
我不会上太远的地方。
我丈夫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里有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他用剪刀绞开这个病人的衣服的时候，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圆的做法轮的那个护身符，上面有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我丈夫受了很深的刺激。在中国有很多医院 都是这样的，没有公开的，秘密的，被摘出很多的活体。
受害者团体法轮功指控，像苏家屯这样的杀人集中营在中国至少有36处，首批公布的涉嫌劳教所遍布全国30个省市，共269处。
我们认为这个苏家屯这个器官摘除的这件事情啊，只是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冰山上的一角。实际上在中国呢，各个劳教所和集中营啊，或者是监狱啊，还有精神病院，都这个在拘留法轮功的地方呢，都有各种各样的迫害，包括摘除这个器官的这种事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2000年底吧。
要等供体的话要多久？
争取5月前吧。
是活体肾吗？
也有那啥呢。
也有活体肝的。
有啊有。
听说有20-30岁很健康的供体的。
是是是。
有一些劳教所里面关了一些法轮功的，然后对于就是活体摘除器官的。
是。是吧？因为关键咱关键的是质量，不是关键它的来源。那因为现在国内都做了10000例了，大家来源都差不多嘛。
对外呢，中共一直以利用大陆市场为诱惑，给西方国际媒体施加压力，致使法轮功学员被惨烈，就是被镇压的惨烈真相，一直没有全面的曝光。人们对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出、被盗卖的事件会，就是一下爆发出来，他会感觉到很突然。
就是国际社会如果能够这个当接到这样的接警之后，赶紧行动起来的话，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正常的反应，因为我们承担不起。如果说有一天国际社会终于发现这个是真的话，他们将如何面对他们当时的那种犹豫，如何面对他们以后就是良心对他们的拷问？
主办者说，有关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更多证人和证据会逐渐向世人公开。
我们也有更多的人证，包括知道情况的医务人员和警察，也包括一些知道内情的政府高级官员。但是呢因为大家了解的原因，这些人今天暂时不能站在这里，不过以后大家会看到证人一个一个的站出来。
所以我们呼吁的国际社会呢，和各国的政府以及这个善良的人们，以及有关这个人权组织呢，到中国能够进行独立的调查，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中国真正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迫害的情况呢，公布于世。
国内医生讲，4月底前有大量活体供源，里面要手术，外面要死人，供体将被灭口消祭，目前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那么此事件已成为近期海内外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中共主席胡锦涛下周的访美行程更让外界关注中共将如何面对这暴行。那么说到即将到来的胡部会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去年本就要来访的胡锦涛呢，双方先是在规格问题上争执不下，刚刚尘埃落定，一场天灾又改变了精心的安排，胡锦涛的访美计划呢暂时被取消了。也因为这样呢，此次胡锦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不仅是受到中美间的重要会晤，同时也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下面就请看本台记者对近年来在中美关系方面的简要回顾。
对于中美关系自从布什2004年连任以来的发展态势，很多观察家都认为布什的对华政策将保持务实接触的基点。同时观察家也认为目前仍未完全结束伊拉克战争，同时还需要应对伊朗、北韩的核武计划。布什政府目前无暇和中国进行战略上的对峙，因此认为中美关系将在布什任内趋于稳定。然而从战略关系角度，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真的趋于稳定，一些中美关系专家对此非常质疑。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不能忽视了中美关系中结构性的矛盾和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中美双边关系的摩擦加剧。裴敏欣所提到的结构性矛盾包括美国政界特别是军界对于中国政府的缺乏信任。2005年2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高斯就公开宣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军备扩张对于美国构成威胁。而2005年3月，国务卿赖斯向欧盟表示反对取消对华武器禁运， 并促成四月欧盟继续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同时，布什在连任的就职演说中，自由主题和结束暴政的主题表达的理想主义理念符合美国共和党的基本原则，但和华府现行的务实接触政策有很大的矛盾，而鹰派人士将以此对布什政府进行施压，使得布什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中美之间除了军事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信仰自由和民主体制以及人权问题方面的悬殊更加明显。布什总统05年11月的亚洲之行，时值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世界宗教自由的报告，把中国列为特别受到关注的国家。布什在韩国、日本分别就宗教自由发表演讲，并且去寺庙参观，到中国的教堂去做礼拜，来表达他对宗教自由的一种推行。而中国政府方面，除了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对于人权自由的压力之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部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大陆2005年的抗议请愿活动达到74000起之多，而且自从2004年大陆兴起的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浪潮，也促使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社会对于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有更深的思考角度。而中国社会内部的演变无疑也是影响到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政府制定的所谓反国家分裂法触发了台湾、美国以及西方自由社会的强烈反弹，而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两岸关系的日趋紧张可能会危及到中美关系的稳定。在北韩核危机问题上，金正日政府退出六方会谈以及宣布拥有核武器，压缩中国可以用来和美国进行区域战略合作的空间。而且如果中国不能把同属共产体系下的北韩拉回谈判桌，美方将可能把这个问题归罪于中国政府方面，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但就观察家们看来，恢复和谈的前景非常暗淡。在经贸问题上，中美直接的冲突近年来也日趋加剧。美国商务部自2005年以来，在纺织品配额、反倾销、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向中国施压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都有非常明确的宣称和措施。参议员舒默甚至提出加征 27.5% 的高额关税的提案。这些方面的冲突也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而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前景。
观众朋友，看完了对中美关系的回顾，您一定非常期待下一周即将到来的中美政府首脑会晤的各个层面的发展情况。本台呢，驻各地记者也将随时从胡锦涛访问的几个地点进行跟踪报道，那么敬请关注本台在2006年的胡锦涛访美系列的特别报道。好了，下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意大利政坛竞争最激烈、选票最接近的一次大选在本周尘埃落定。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普罗迪所领导的意大利反对党中间偏左翼联盟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胜利。那么现任总理意大利的传媒大亨贝鲁斯科尼呢，则对选举结果表示不满，强烈的要求重新核查选票。那么在今天的环球焦点中，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意大利大选的战况。大选投票在星期一4月9日早上8点开始，贝鲁斯科尼和普罗迪经过前一段的唇枪舌剑，今天都安静了下来。意大利目前拥有投票权的选民约有5000万人。当时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呢，贝鲁斯科尼的支持率略微的落后于普罗迪，但仍有多达25%的选民仍未决定投票给哪一个。那么哪个政党成功夺取了这些游离的选票，将成为取胜的关键。不过最终决定胜者的可能是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穷人。那不勒斯呢，是意大利南部最大也是最萧条的城市之一，也集中反映了意大利面临的诸多问题。这个城市的市议会由左派主导，很多人呢都倾向于贝鲁斯科尼所领导的右派，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右翼也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渔夫阿普佐说，令人厌恶的是政治家们都看不到南部城市的败落，这里的人呢在家里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4月11日，意大利官方公布了反对派普罗迪所领导的中左翼联盟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那么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呢，普罗迪所领导的中左翼联盟在下院的选举中得到了 49.8% 的选票，而现任总理贝鲁斯科尼一方的得票率呢是 49.7%。 那么反对派以 0.1% 的极微弱优势赢得了胜利。在普罗迪宣布自己已经获胜的时候，总理贝鲁斯科尼则拒绝承认失败。他认为此次投票在许多见不得人的地方，要求核查有争议的选票。贝鲁斯科尼的支持者呢， 埃斯普斯托说，我不明白他们究竟在庆祝什么，他们并没有获胜。在这次竞选中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冷战时期意大利的共产党在西欧是最大的，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欧洲的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后，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都转型成了左翼政党，现在呢是意大利最大的反对党。贝鲁斯科尼呢在竞选中针对这一现状引经据典地发表了一段讲话。3月26日贝鲁斯科尼呢在竞选集会上说，别人指控我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吃小孩，可是只要是读过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人都会知道，中共呢在毛泽东时期他们就曾经烹煮的小孩并将之作为肥料灌溉土地。那么现在的反对党中呢有三个党骄傲地称自己是共产党。贝鲁斯科尼还经常告诫人们关注共产主义的残暴历史和现实，他说他有证据证明共产党大量的杀人并做出了比吃婴儿更可怕的事情。贝鲁斯科尼所说的中共吃人的历史呢，不只出现在1997年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中。知名的中国作家郑毅为了探究文革时期所发生在广西的大规模屠杀与人吃人的恐怖事件，曾经两次深入广西调查，并完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这本书公开出版了十多年来呢，没有人敢说不字，连共产党呢一句话都不敢多说。郑毅呢日前接受《大剧院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在广西武宣县境内，当地人呢从活人身体内割下心脏和肝脏，然后煮饵食之。针对大饥荒时的广西吃人事件呢，郑毅将其分成了三个阶段，从偷偷摸利用深夜去割死人肉开始，到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将活人开膛剖腹的高潮阶段，那么最后更演变成了群众性疯狂的阶段，动不动就拖出去一排人去批斗，每斗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便蜂拥而上，拽哪块肉便割哪块肉，割的是一干二净。那么郑毅还说呢，不明白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别人看起来不是魔鬼的人，在那种群体的疯狂中会堕落到连野兽都不如的地步。那么在九兵共产党中呢，对中共的杀人史也有详尽的论述。好了，我们说一点题外话，我们再重新回到意大利的选举当中来。在反对派赢得了选举之后呢，意大利政坛并没有平静下来，因为两党在议会中的席次不相上下，所以阻隔成了接下来的大问题。贝鲁斯科尼在4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普罗迪考虑德国的大联合执政方式，由左派和右派分享政权，但左派好像不太领情。另外，更多的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左派以微弱的多数赢得了议会选举，但普罗迪也很难有效执政，因为他所领导的中左联盟中党派众多，在很多涉及重大政治经济议题的时候呢，很难在内部达成共识。而且更令局面混乱的是，据意大利宪法，新总理必须经过总统任命，而现任的总统前皮将在5月18日届满。那么前皮也已经明确表示希望继任者来任命新总理，所以普罗迪呢在4月12日表示他要等下个月新总统选出之后才能够组成新政府。所以呢，在五月份之前，意大利新政府不可能正式开始运作。目前意大利政坛暂时出现了一些混乱。好了，看完意大利大选的纷乱之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4月14日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数百名基督徒在耶稣诞生地伯利恒参加了圣星期五弥撒。在4月13日的传统仪式上，教皇本笃亲自为12名男子行清教礼。教皇还于4月14日在梵蒂冈罗马教堂主持了纪念耶稣殉难的大型活动，今年的纪念活动将持续4天。逃亡40多年、现年73岁的意大利头号通缉犯普罗文查诺，4月11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科里昂附近被逮捕。他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参与和策划了许多黑手党最恶名昭彰的罪行。为惩罚白俄罗斯3月19日总统大选舞弊行为，欧盟官员宣布4月10日起禁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另外30名白俄罗斯官员进入由25个成员国的欧盟。卢卡申科被欧盟和西方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星期四就行贿伊拉克前政权萨达姆政府一案出庭接受司法委员会调查，预计将于今年6月底公布调查结果。分析家认为，这起政治丑闻已损及霍华德的下届大选。反对党领袖比茨利表示，外交部长唐纳应为此丑闻引咎辞职。4月1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引发数百万名法国学生和工会成员的全国性抗议浪潮的法国新劳工法将被撤销，并将推出新措施帮助失业年轻人，取代备受争议的新劳工法令。4月12日，在一场大雨之后，洪水和土石流袭击了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造成大约50人丧生，包括一名采访记者及8名防驻当地的军人，数千人被迫离开家园，大约1200名游客被困。 有关当局还表示，搜救人员不时遭到所派游击队的攻击。英国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哈利王子4月12日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取得英国陆军少尉身份。英国女王等王室成员都出席了他的毕业典礼。
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和大家闲话了几句关于美国人的爱国的问题。美国呢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么针对这让1000多万非法移民一圆美国梦的移民法却是几经坎坷。两周前由共和党所提出的修正案未能够被采纳，那么4月10日星期一呢，被美国移民定为移民公正国家行动日。美国各地发起了以维护移民尊严为主题的大型集会，要求改革移民法案，呼吁呢让1100多万非法移民合法化。
促使这次大型示威活动的原因是一个新通过的移民法案，这个法案将重罚非法移民，并且将沿着墨西哥边境建立一个698英里的高墙，数千人在亚特兰大、乔治亚和佛罗里达西棕榈滩游行，这仅仅是60个城市30个游行队伍中的一部分。许多人身穿着象征和平的白色衣服，挥舞着美国国旗，对国会于星期五否决能够帮助1100多万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提案表示愤慨。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美国都有自己的梦想，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而不断的努力，那么他们在最后我们都希望他最后能够实现，在这块国土上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正值全美移民集会游行发生之际，共和党议员黑尔斯极力敦促美国改变现行的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法律，出生公民权又成了问题的焦点。
黑尔斯星期日在 NBC 电视节目中表示，实际上第14号修正案意在保证被释放的奴隶获得公民权，而不是外国人的孩子。我们必须现实地理解出生公民权这一概念。美国公民权的问题已成为目前移民改革辩论的焦点，因为很多非法移民都在美国生育小孩，这些小孩都拥有美国公民权。移民官员估计，在洛杉矶大约有一半的婴儿是由非法移民所生。非营利组织移民研究中心估计，每年约有38.3万儿童是由非法移民母亲所生，占美国年总出生人口的近10%。
许多移民为了获得更好的工资和生活，非法来到美国。有批评者认为呢，他们抢了美国人饭碗，但移民权利倡导者则认为，非法移民从事的是低工资或者带有危险性的短缺工种的工作。那么据调查显示呢，有24%的人呢所从事的是农业，17%呢从事轻洗业，14%从事建筑业，和12%的人呢从事食品加工行业。
近日美国盖勒普的调查显示，对于非法移民是否应该留在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的问题的民意如下。本人是移民，或至少父母一方是移民的人，比父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对此问题的支持率要高，为71%比62%。在民主党人士中有68%，无党派人士中有54%，共和党中有55%。对该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看法，67%的西部居民表示支持，而中西部居民表示支持的只有57%。女性比男性的支持率要高，为67%比58%。
这就是您在中国的电视上所看到的所谓的民意。这才是真正的民意。好的，那么在轻松片刻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我们的邮件地址呢是 newsmagazine@ntdtv.com。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